时间不大，男人刚软下来的鸡巴在孟凤兰的嘴里再次充分勃起了。
骚逼，真鸡巴会舔，真鸡巴爽，真鸡巴过瘾。
陈三从女人的嘴里抽出鸡巴，一只手揪着她的头发，大硬鸡巴贴在她白嫩嫩的脸蛋上磨蹭。爷，您可真厉害，这么快大鸡巴也这么硬了。孟凤兰仰起头讨好着男人。
操你妈的。
陈三轻蔑地盯着女人俊俏白皙的脸蛋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。爷，孟凤兰冲着男人甜甜的一笑。
操你妈的。
陈三粗硬的大鸡巴啪啪地抽打着女人柔嫩的脸蛋。爷，孟凤兰柔声应道，再一次报以甜美的一笑。
操你妈的，叫爷干啥？
爷，你好厉害，兰兰服你了，兰兰真的让你给操服了。孟凤兰悲悲服服地说着，同时用手温柔地抚摸着男人的大黑卵子，伸出香舌舔着鸡巴头子。噗的一声，男人的大硬鸡巴插进了孟凤兰的嘴里，在孟凤兰的嘴里操了二十几下，一脚把她踢翻在地。孟凤兰啊的一声叫，赶紧把丰满的大白腚高高地撅起来，被陈三从后面一下子就把大硬鸡巴操进了他的骚逼里。一口气操了几百下，干得孟凤兰哭爹喊娘的浪叫。要射精的时候，揪着孟凤兰的头发把她提转过来。孟凤兰软塌塌地跪在男人胯间，被陈三把鸡巴插进嘴里，又是一阵猛操。孟凤兰只觉得嗓子眼一热，赶紧用小手托着男人的卵子，温柔快速地来回地抚摸着，让男人射得更爽更过瘾。孟凤兰把男人射出的精液尽数吞下去，又用小嘴为陈三把鸡巴清理干净。
小骚逼儿挺鸡巴会玩啊。
陈三满意地说。只要爷舒服爷爽就好，兰兰随时都愿意让爷玩，让爷操，让爷爽。
算你他妈的懂事儿，把爷伺候舒服了有你的好处。
是爷，我的亲爷，兰兰知道。孟凤兰柔声细语地应道。不知不觉间，天已经亮了，刘子清彻夜未眠，反复权衡利弊之后，最终下定了决心，必须要把武云龙逮捕归案。他知道，这也许是他唯一戴罪立功的机会了。恰巧这时，他接到了武云龙打来的电话。原来，昨天晚上武云龙扰衅逃脱，心中大惑不解。以往公安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刘局长都会提前通知他，怎么这次一点征兆都没有？后来听说自己的同伙悉数落网，更加预感到情况不妙。一大早，他不敢贸然给刘局长打电话，而是先向公安局一个和他交情不错的民警探探口风。那人告诉他是市局来的人，别的情况他也一无所知。其实武云龙早就想到了此劫，现在从民警嘴里得到确切情报，才敢打电话向刘子清问计。刘子清也是老谋深算之人，表面上丝毫未动声色，安慰了武云龙几句，告诉他放心， 自己一定会帮他。最后告诉他，今天晚上9点老地方见。当天晚上，刘子清在那家他和武云龙经常见面的碧云轩酒店布置下天罗地网，专等武云龙上钩。可是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给武云龙打电话，手机已经关机。刘子清预感到一定是被谁泄了密，暗恨自己粗心大意，不够谨慎。刘子清想的一点也没错，原来武云龙深知阎王好见，小鬼难缠。这些年来，他在贿赂拉拢刘子清的同时，也没忘了收买他手下的其他领导干部和普通民警。今天武云龙本来都准备去赴约了，但出发前觉得心里慌慌的没有底，就偷偷的给一个他关系非常好的民警打了个电话。那民警感念以前收了武云龙不少钱财，就把实情告诉了他。武云龙知道真实情况后，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，暗叫好险，要不是自己多了个心眼，一定是有去无回了。刘子清见武云龙已经识破自己的用心，索性撕破脸皮，在 H 县电视台和报纸上打出了悬赏捉拿武云龙的公告。公告说，凡能协助警方抓获武云龙者，赏奖金50,000，提供有价值线索者，赏奖金10,000。钱这东西的确神通广大，武云龙用钱摆平了刘局长，摆平了 H 县公安局的民警，摆平了 H 县各个行业的许多领导干部，把不合法变成合法，把偷偷摸摸变成正大光明，在 H 县无法无天，为所欲为的横行了10多年。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，自己最终也栽在了钱上。一个星期后，武云龙在自己的一个铁哥们家被警察抓获，出卖他的正是他的铁哥们，因为他的铁哥们经过反复考虑，最后得出结论，现在的武云龙算是折腾到头了，和他继续结交的价值根本就比不上50,000元钞票。听到武云龙落网的消息，陈三非常高兴。在刘子清的盛情相邀下，他亲自带上几个人奔赴 H 县。见面后，刘子清异常热情，说上次陈局长来去匆忙，自己未能尽地主之谊，今天晚上略备薄酒一杯，请陈局长一定要给这个面子。陈三竟推辞不掉，便让几个手下把武云龙先押回去，自己明天再回市里。当晚刘子清在碧云轩宴请陈局长，在这里陈三第一次见到了刘子清的情妇余威。原来此时的余威已经在刘子清的关照下成了碧云轩的老板。关于余威，陈三早有耳闻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已经30出头的余威看上去就像25、26岁一样，皮肤光滑白嫩，穿了件合体的西装套裙，看上去高雅大方。陈三和余威握手时，见他白白嫩嫩的小手十分的纤巧可爱，忍不住握住不放。余威脸一红，用力把手抽了回去，落落大方地说了声：陈局长，里面请。声音如珠落玉盘，清脆动听，逗得陈三心痒难耐，暗道：
不用他妈的跟老子装清纯，早晚把你弄到手。
席间就坐的除了陈三、刘子清之外，还有3个人。一个是县公安局姓马的科长，不用问也知道肯定是刘子清的心腹。另一个是 H 县的县长 孟远达，还有一个也是最吸引陈三注意的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，看上去最多不过24-25岁，长得白白嫩嫩，穿着一身蓝色的西装，内着雪白的衬衫，看上去有一种知识女性的特有气质。陈三总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经过刘子清的逐一介绍，陈三才知道这个姑娘是县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名叫庄梦蝶，怪不得这么眼熟呢，原来在电视上见过。这庄梦蝶是 H 县近来最火的主持人，不仅因为人长得漂亮，主持节目也的确有些水平。陈三也是听别人说过，就留意地看了几期他主持的访谈类节目，当时就被这个长相出众、口才一流的女主持人给吸引住了。虽然心中蠢蠢欲动，但一直没有接近的机会。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相遇了。酒席宴上，几个人谈笑风生，边吃边聊，当然聊的都是些与工作无关、天南地北的奇闻趣事。表面上一片和谐，其实却是各怀心腹事。原来这县长孟远达也是武云龙一伙的行贿对象之一，这些年和刘子清一样，没少暗中为武云龙撑腰。现在武云龙一伙瞬间全军覆没，他和刘子清便立时成了同病相怜之人。他们知道，只要武云龙在受审之时嘴一歪歪，不但他们努力拼搏了大半辈子的果实要付之东流，还难免会招来牢狱之灾。两人密谋多次，最后达成共识，只能把宝压在市局陈局长的身上，只要陈局长能为他们办事儿，定可摆平此事。现代社会也好，古代社会也罢，要想疏通关节，只有用金钱和美色。钱对两个人来说不成问题，这些年早捞了个盆丰钵满，但这美色就不太好办。像陈三身居高位，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玩过，费了好大劲儿，最后还是在余威的帮助下，从 H 县第二高级中学物色到一个18岁的女孩子，名叫月春晓，答应完事后付给人家10,000元。月春晓也同意了。今天下午和陈三闲聊时，刘子清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的旁敲侧击了几句，说什么女孩子越清纯越好了，什么现在社会只有到中学里才能找到处女了，什么人生在世当及时行乐了之类的话，想试探一个陈三的反应。结果他发现陈三对他说的话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倒是有意无意地提了几句电视台的庄梦蝶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刘子清赶紧偷偷给孟远达打电话，说陈三好像对电视台的庄梦蝶很感兴趣。两人简单地交换了下意见，也是狗急跳墙，孤注一掷，最后决定投陈三所好，冒险一试。于是由刘子清出面打电话邀请庄梦蝶。庄梦蝶一直想录制一期采访警界领导的节目，只是这类领导不好接近，他联系过几次都没有成功。最近庄梦蝶听说市公安局的陈局长亲自挂帅，捣毁了在 H 县猖狂多年的黑势力团伙，作为一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，对新闻有着极其敏感的洞察力。庄梦蝶知道，如果能出这样一期节目，一定会引起 H 县所有人的关注， 能取得非常满意的收视率。正好今天来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接近市局局长的好机会，又是县公安局长亲自相邀，哪有不去之理。今天陈局长对庄梦蝶所提的各种问题是有问必答，百问不厌，一点局长的架子都没有，并且答应抽时间配合他录制一期节目。庄梦蝶万没想到市局的局长居然如此的平易近人，又见陈三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的年纪，长得颇为帅气，心中暗生好感。几杯酒下肚，庄梦蝶感到有些头晕，他平时也经常应酬些场面，酒量颇佳，绝不至于如此不济。最初还以为是白天工作劳累所致，也没放在心上，又勉强坚持了一会儿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眼睛都睁不开了。庄梦蝶暗道不好，再坐在这里非在领导面前出丑不可。再说自己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所以推说身体不适，起身告辞。剩下的四人又喝了一会儿，那个姓马的科长和孟远达也先后离开，剩下陈三和刘子清二人。刘子清说了些请多关照的话，见陈三已经有了七分醉意，就叫来余威，让他安排陈局长早点休息。陈三和刘子清握了握手，说了声明天见，随着余威奔客房去了。陈三步履蹒跚地跟在余威身后，鼻子里嗅到他身上发出的淡淡清香，眼睛看到他裙子里丰满的臀丘，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，忍不住淫性发作，一把揽住余威的柳腰。啊！余威低呼一声，灵敏地逃开了，轻声说：
陈局长，您喝多了，让人看见多不好。
顿了下，又笑笑说：
今天晚上有比我漂亮的女人陪你呢。
陈三见他竟然敢不顺从自己，心中大为不悦，刚要用强，听见余威后面的话，又想到自身的处境，这余威是刘子清的人，弄过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，暗骂：
臭婊子，让你跟我假正经，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。
把心中的欲火向下压了压，没说什么，也没再为难余威。这时余威已经打开一间客房的门，做了个请进的手势，嘴里说道：
陈局长，您早点休息吧，有事儿给服务台打电话。
陈三晃晃荡荡地走到床前，刚想脱衣服，忽然发现床上有人，定睛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刚才坐在一起吃饭的女主持人庄梦蝶，还是刚才穿的那身衣服，脸朝里，小脸红扑扑的，呼吸均匀，睡得正香。陈三心中大乐，怪不得刚才余威说今晚还有更漂亮的女人陪我，原来这个宝贝儿在这里呢。当下就要伸手解庄梦蝶的衣服，突然脑中灵光一闪，觉得有点不对。陈三虽是好色如命之徒，但智商可一点也不低，他轻轻推了下庄梦蝶，叫道：
庄小姐，庄小姐。
见庄梦蝶丝毫没有反应，刚才她明明没喝上几杯酒，绝不可能醉成这个样子。陈三又叫了两声，把手放在庄梦蝶的鼻端和脸上试了试。陈三在这方面可是大行家，当下心中有数，知道庄梦蝶肯定是中了迷药。转念一想， 心中已明白八分。
刘子清定是想以美色诱我，这庄猛蝶既然是被下了药，想来必不是心甘情愿。我有把柄抓在他的手上，就必须得给他办事儿。这房间里说不定安了摄像头也未可知。
陈三抬头向四处看了看，也难怪他有此疑虑，因为这样的事儿他就没少干过。想至此，陈三心中冷哼一声，暗道：
好你个刘子清，也太小看本局长了。
忍不住又看了看合衣而卧的大美女庄梦蝶，强忍住心中引火，咽了口唾沫，寻思：
老子看上了你，你早晚都得乖乖地叉开大腿给老子操，也不急于一时一刻。
想至此，也不声张，扑到一旁的沙发上，倒头便睡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庄梦蝶先醒了，感觉不是睡在家里，把她惊得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，见自己的衣服还是整整齐齐地穿在身上，身体并无异样，她才稍稍放下心来，恍惚记起昨晚自己告辞出来，碰到酒店的老板余威，说了几句话，后来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向四下看看，见沙发上一个男人正在呼呼大睡，仔细观瞧，正是昨晚同桌共饮的陈局长。当下心生疑虑，走到陈三近前，轻轻地推了一下男人的肩膀，小声叫道：陈局长，陈局长，陈局长。叫了好一会儿，才把男人从熟睡中叫醒。陈局长，这是我怎么？庄梦蝶不解地看着陈三。陈三揉着惺忪的睡眼，不怀好意地笑着说：
哈哈，我也不太清楚啊，可能是昨晚刘局长见庄小姐喝醉了，怕你一个人回去有危险，就安排到我这里了吧。
庄梦蝶何等聪明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心中暗骂刘子清人面兽心，多亏遇到了这个有君子风范的陈局长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心念及此，不由得向陈三投以感激的一笑，口中说道：陈局长，真是谢谢你。张梦蝶这嫣然一笑，只把陈三的三魂七魄都勾走了。他恨不能立时扑上去，把这个大美人搂在怀里，轻薄一番。但这一夜的好人都做了，如果此时把持不住，岂不是半途而废，前功尽弃？张梦蝶见男人眼中喷出异样的光芒，紧紧地盯着自己，不由得脸一红，微微低下头说：陈局长，那我先走了，一会儿还得上班呢。说着转身从包中取出一张名片递给陈三说：陈局长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关照，能否把您的电话。送走庄梦蝶，陈三再无睡意，梳洗完毕，见时候还早，坐在沙发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调换着电视频道。快到七点的时候，刘子清约他一起吃早饭。吃饭时，刘子清把一张银行卡塞到陈局长的手里，被陈三当场谢绝了，弄得刘子清很没面子，脸一阵红一阵白的不自然。本来他还想请陈局长在武云龙这个案子上对他多加关照，见陈三不肯收礼，就没肯再提。饭后陈局长以公务繁忙为由向刘子清辞行， 刘子清知道挽留不住，只好和陈局长握手道别。